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两度成为暗杀对象，拜登强调美国不容政治暴力。移民食猫狗传言当地大学受到攻击威胁， FBI 介入调查。哈尔科夫遇袭，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准许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国务院宣布被中共拘留近20年的牧师林大卫获释。贝碧街吹袭上海浦东，成为75年来登陆上海最强台风。何锦丽民调领先5%，川普关税计划获得过半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一宗疑似企图刺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事件，这是川普9星期之内第二度成为暗杀对象。总统拜登就事件声明，美国不容政治暴力存在，他会确保特勤局有足够资源保护川普安全。当日美国当局已经加强对川普的维安措施，包括川普户外造势的港台旁边都会设置防弹玻璃。 CNN 星期日引述匿名的高层官员指出，目前特勤人数已经增加，维安技巧亦都有修正，但是官员就拒绝透露更多细节。而川普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亦都透过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他已经了解了所有情况，他很高兴川普是安全的。贺锦丽强调美国没有暴力的容身之地。针对川普阵营，近日指俄亥俄州春田市的海地移民传出食猫狗的情况之后，当地威登堡大学收到对海地人的威胁，联邦调查局星期日就事件正在评估这个威胁的可信度。由于电邮威胁要对海地移民开枪，迫使位于春田市的威登堡大学关闭校园一日。威登堡大学上星期六晚宣布，在收到电子邮件威胁之后，校方决定取消星期日所有活动，并且警告学生和教职员在校内无必要小心。联邦调查局辛辛那提分局发声明指出， FBI 正在同春田市警方和威登堡大学合作，并且共享信息，确定最近威胁传言是否可信，以及采取适当调查行动。而在星期日众多有线电视和广播电视节目中，川普副手搭档曼斯为移民食猫狗的讲法辩护，他坚称这并非是完全毫无根据，并且说这有助于引起民众关注地区社会的问题。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受到致命攻击之后，该国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再次敦促西方盟友准许基辅攻打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特别是空军基地。泽连斯基在每日的例行演讲中表示，只有系统解决方案才能够对抗这种恐怖，就是摧毁俄罗斯军事航空基地的长程解决方案。他表示，我们正在等待主要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适当决定。星期日较早前，一枚俄罗斯导引炸弹攻击哈尔科夫一栋住宅大厦，引发大火，之后被消防员救熄。这是这座东北部城市遭遇一连串攻击的最新一宗。哈尔科夫市市长泰瑞可夫在 Telegram 表示，救援人员由废墟挖出一名老虎遗体，总共有42人受伤。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表示，自从2006年起被中共囚禁的美国牧师林大卫已经获释。华府表示， 他被中共不当拘留。路透社指出，美国政治人物多年来一再敦促北京释放因为契约诈骗罪被处罚无期徒刑的林大卫。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我们欢迎林大卫由中共监狱获释，他已经回到美国，现在终于可以在二十年来首度同家人相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林大卫的女儿说话，他说星期六接获国务院通知，他的68岁爸爸将会在第二日抵达德州圣安东尼奥。我们的喜悦难以言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去年11月曾经敦促总统拜登在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敦促释放林大卫和另外两名同样受到中国不当拘留的美国人，包括被中共警方以制造和贩卖毒品罪名逮捕的德州商人威斯丹，以及在中国采购航天太空设备的商人李海。台风贝碧佳今日上午7点半登陆中国上海浦东，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经过一个上午肆虐，吹冧了2000几棵树木之后，贝碧佳继续向西吹袭。贝碧佳登陆的前一晚，包括上海市浦东、金山、凤贤、崇明区都已经发出台风红色预警，实施绿停措施，包括暂时停课、停工、停驶、停航、停园和停业。新京报报道，由于台风贝碧佳登陆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可能出现风浪潮三碰头的情况。江苏盐城至到浙江宁波一带将会出现显著的风暴潮，对沿海的渔船、鱼排和养殖场等设施构成威胁，显著增加沿海地区的防洪排除积水压力，可能导致海水倒灌、城市水浸等情况。根据路透社和普益索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誓言要提高，尤其是来自中国入口商品关税的计划获得过半数选民支持，显示他在经济政策方面较对手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略具优势。路透社指出，川普和贺锦丽都誓言一旦当选将会寻求减税，但是选民相信川普更有可能降低规模达到35万亿美元的国债，即使独立经济预测认为他的方案将会造成反效果。路透社和益索普在11号和12号进行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大约 56% 的登记选民表示提倡对所有入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或者新的税项，对中国入口商加征 60% 关税的候选人，他们更有可能获得支持。这项民调结果还显示贺锦丽在全国范围内的整体支持度领先川普5%。不过美国总统大选大致上将会在7个竞争激烈的关键州份决定输赢。
距离上次宾夕凡尼亚州刺杀仅是两个月之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5号在佛州自己家的高尔夫球场打波的时候差点再遭暗杀。涉案的枪手58岁男子卢斯被逮捕，联邦调查局将案件定调为显然企图暗杀川普。川普礼拜日在一封筹款邮件中报平安，并且表示没什么能够阻止我，我永远不会投降，我永远爱你们对我的支持，团结和平令美国再次伟大。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佛州将对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暗杀未遂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亦都谴责了针对候选人和官员的暴力行为。国土安全部负责监督特勤局，目前亦正在监督对宾夕法尼亚州暗杀未遂事件的调查。委内瑞拉一名高级官员14号表示，三名美国公民、两名西班牙人和一名捷克人在委内瑞拉被捕，他们涉嫌参与暴力计划破坏委内瑞拉的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一名美国军人在委内瑞拉被拘留，亦注意到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另外有两名美国公民被拘留，但否认了有关美国参与意图推翻委内瑞拉左翼政府的阴谋的讲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话，任何有关美国参与推翻马杜罗阴谋的讲法都是绝对错误的。美国继续支持以民主方式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委内瑞拉的声明可能会加剧这个国家和美国以及西班牙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乌鲁蒂亚在7月28号的大选中获胜。暴雨引发的洪患重创中非和西非，造成1000多人死亡，几十万的房屋被摧毁。人道主义机构表示，多达400万人受到洪灾冲击，近1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尼日利亚监狱当局15号表示，位于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迈道古里上个礼拜发生毁灭性洪水，冲垮一座监狱外墙，导致281名囚犯乘机越狱。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迈道古里当地动物园 80% 的动物浸死，但是洪水却将公园里边的鳄鱼、毒蛇冲到去社区。同样遭受暴雨引发洪患冲击的还有中欧地区。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指出，名为热那亚低压导致的暴雨从意大利漂移至中欧。倾盆大雨导致地区内河川暴涨泛滥，冲毁桥梁，淹没城镇。捷克25万户停电，波兰疏散2000人。捷克、波兰、罗马尼亚15号一共计至少有8人死于洪灾。多瑙河下游地区当局下令预警性撤离。俄罗斯宣布14号同乌克兰交换战俘，双方各自释放103人。这份换俘协议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居中调停达成的。同一时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上将当日针对乌克兰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做出回应，表示根据武装冲突相关法律，遭受攻击的国家有自卫的权利，而且不仅限于他的国界，等同为乌军跨境打击俄的领土背书。但是他亦提到，提供武器的国家有权对他的用途设下限制。目前英美仲未决定是否取消对援乌长程武器的限制，而北韩、伊朗和中共被认为持续向俄提供支持。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上个礼拜六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向俄罗斯出口弹道导弹，以及俄罗斯从伊朗采购这些导弹的行为。同时，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北韩对俄罗斯运送炮弹的军事援助在战场上构成了重大的问题。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首次将一枚导弹打到以色列中部地区，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誓言要令到控制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胡塞武装媒体办公室副主任纳斯鲁丁阿梅尔礼拜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贴出文章，说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遇20枚导弹拦截都不成功，最后抵达以色列境内，声称这个仅仅才是开始。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同一时间，加沙哈马斯的另一个盟友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亦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军方的话讲，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巴布新几内亚警方礼拜一表示，几百名高地部落战士之间发生枪战，造成至少30人死亡。安全部队已经获得平息动乱的紧急权力。据法新社报道，指挥官唐多普说，在巴纽最大金矿之一的波尔盖拉附近，敌对部落因为8月一宗事件发生冲突，后来恶化成为激烈的战斗，但是昨日就激发300枪。巴布新几内亚警察首长万宁表示，手工采矿业者和地主在这片难以抵达的高地区域发起致命冲突，将动用致命武器恢复秩序。波尔盖拉金矿曾经一度占巴纽年出口收入的10%左右，但是近年反复出现部落暴力，加上费时的政府接管，导致近年生产速度减缓。
在美国前总统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川普遭遇第二次未遂暗杀后，总统拜登今日表示应该向特勤局提供更多支持。拜登对记者说，我想明确的一点是特勤局需要更多帮助，我认为国会应该对他们的需求作出回应。当被问及特勤局可能需要什么帮助时，拜登回答他们可以决定是否需要更多人手。礼拜日，特勤局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海湖庄园附近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及时发现了险情，并逮捕了伏击的枪手，保证了当时正在打高尔夫球的川普的安全。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佛罗里达州亦都启动了自己的调查。今日，疑犯瑞恩·韦斯利·卢斯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控犯有两项联邦枪支罪。据路透社报道，卢斯可能还会面临更多指控，但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讲法，两项指控分别是作为已定罪的重罪犯拥有枪支，以及拥有罪号已被抹掉的枪支。这两项初步罪名将允许当局在调查期间将他拘留。星期一，意大利副总统兼外长塔贾尼在罗马会晤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时明确表示，意大利支持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王文涛正在欧洲进行访问，试图在欧盟即将对加征关税进行投票之际，说服欧盟放弃反补贴制裁。塔贾尼星期一在接受意大利媒体晚邮报采访时指出，我们支持欧盟委员会所提议的关税，以保护我们公司的竞争力。按照欧盟的流程，除非另有解决方案或在最终投票时多数欧盟成员国反对，否则临时性关税将在10日月初正式生效，变成永久性关税。塔贾尼在声明中说，在当日与王文涛的会谈中，两人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农产品领域贸易和投资等议题，他们还讨论了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和红海危机。意大利呼吁北京协助解决向俄罗斯供应军火的问题，以及红海航运安全问题。今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开始听取 TikTok 及中国母公司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诉讼案。该诉讼可能意味着 TikTok 平台在美国的终结。美国国会4月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节节跳动出售该应用程式，否则将面临在美国被禁止的命令。拜登总统之后签署了该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TikTok 在5月向上诉法院提出诉讼，他认为这个法律在很多方面违反宪法，包括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此外，限期脱离的要求从商业上、技术上、法律上都不可能。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由今日开始听取这一诉讼。今日上午，法官听取了 TikTok 字节跳动和一些内容创作者的论点。 TikTok 的外部律师平卡斯告诉法官知，法庭面前的这一宗诉讼是没有先例的，影响将是惊人的。星期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扩编18万人，使他达到近239万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0万人。这项总统令将在今年12月1号生效。普京还责成俄罗斯政府通过联邦预算向俄罗斯国防部拨款。普京下达扩充军力之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的侵略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年半，目前整体战局仍然呈胶着状态，俄乌双方都战损严重。乌克兰军方声称已经歼灭60多万俄军，这个亦是开战以来俄罗斯第三次扩充武装力量编制。前两次扩编分别发生在2022年8月和2023年12月。美联社报道指出，俄军最精锐的部队目前正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前线， 向乌克兰守军发动进攻，并且在过去几个月中取得一些微小的战果。乌克兰部队8月6号越境，对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州发动突袭，成功占领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大片土地。军事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在边境地区兵力不足是导致乌克兰军队突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地时间礼拜一，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加在中国上海浦东登陆，并带来强风豪雨，导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封闭，道路一片狼藉。这个是1949年来袭击这个中国金融中心的最强风暴。综合六媒报道，贝碧加强风的中心在礼拜一早上7:30前后在上海浦东临港新城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受台风影响，截至礼拜一零时，上海全市414,000多人已经转移。上海迪士尼乐园、锦江乐园和上海野生动物园等景区已经暂时关闭，在邻近城市舟山餐馆、超市和商店礼拜一亦歇业，公共交通服务暂停。此外还有部分高铁班次停运，航班取消。贝碧加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气象部门表示，贝碧加将为江南、江淮、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未来三日，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累计降雨量较为极端，亦需防范次生灾害。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差点被暗杀，引发关注。最新法庭文件显示，枪手可能提前近12个钟头埋伏在附近地区。一名 FBI 特工在提交给法庭的宣誓书中说，在初步调查中，执法人员由 T-Mobile 公司获得的手机定位数据显示，疑犯瑞安·韦斯利·卢斯由当地时间礼拜日凌晨1:59左右到礼拜日下午1:31，一直在特勤局特工首次发现他的区域附近活动。案发后，执法人员还在高尔夫俱乐部围栏上发现了卢斯留下的一支配有瞄准镜的 SKS 式步枪、装有陶瓷板的背囊，以及一台 GoPro 相机。前 FBI 副局长麦海布告诉 CNN， 整个安排表明了非常高水平的预先计划。当地州检察官阿隆伯格告诉 CNN， 卢斯在拘留期间保持沉默，川普打高尔夫球的活动并不在他的公开日程表上。目前尚未清楚卢斯是怎样知道川普会到那里打球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社科院高层被一获赎，意图全球布局，中共公安国际化步伐加快。欧盟政策执行委员会请辞法国外长张哲鹏。应对非法移民与恐怖威胁，德国重启边境管控。大陆生用假学位骗取香港硕士资格。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中共智库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爆发政治地震，高层全部人员被更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近日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所长、书记、副所长全部被更换，引发广泛关注。这次变动被认为是中共中央对该所副社长朱恒鹏妄议中央事件的反应。据悉，朱恒鹏曾在经济所担任副所长，并兼任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因言论问题遭整肃。事件的起因被指是朱恒鹏因涉嫌妄议中央而遭到处理。朱恒鹏曾在关于医疗监管的论坛上提到媒体监督的必要性，他的言论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最近他的名字已经从经济所官网名单中消失，暗示他被严肃处理的结果。上个月，中国社科院决定将经济所领导层全部更换，并要求清理余毒。根据中国社科院官网发布的通知，8月22号，原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龚云被任命为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原数量经济与科技经济研究所所长李雪松被任命为经济所所长，党委副书记、原科研局副局长宋宏被任命为经济所副所长。此前，经济所的所长黄群慧与副所长朱恒鹏均被免职，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均被认为在中共党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有丰富研究，显示出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中国社科院的这一人事调整突显了中共中央对政治忠诚的严格要求。9月11号，社科院召开了党纪学习教育总结会，院长高翔在会上强调要将政治忠诚放在首位。会议指出，必须将加强组织领导和治理懒散作为重要的手段，致力于打造忠诚可靠的理论学术铁军。中国社科院曾在十几年前经历过间谍事件，当年的处理结果亦显示出官方对政治忠诚的重视。当时金希德和陆建华因涉及间谍案被严肃处理，此后社科院较少出现类似的政治事件。近年来，官方对社科院的要求不断加强，强调该机构的政治属性是第一位。时政评论员岳生指出，朱恒鹏事件显示中共内部对任何可能挑战中央权威的言论持零容忍态度。他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令中共学者在研究中更加谨慎，恐怕会进一步加剧内部的不安。德国欧中问题专家吴文恩则表示，习近平的这种清洗手段类似于苏联晚期的史太林模式，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政治不稳定。专家普遍认为，习近平通过严厉的政治整肃来维护个人权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但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内部不满和潜在的危机。新西兰华人作家陈维健指出，社科院作为官方智库，原本应该关注社会问题的真实面貌，但在中共的高度控制下，研究人员的言论空间越来越狭窄。吴文恩进一步评论，习近平的措施可能会被视为自掘坟墓，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近期，中共公安部宣布计划在明年培训3000名外国警察，此举引发了全球对中共公安国际化战略的广泛关注和担心。中共官方说，这个培训专案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背后隐藏着中共扩展全球情报网络的深远意图。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江苏省连云港举行的2024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宣布，该计划将在未来一年内为3000名外国警察提供培训，并向有需要的国家派遣援警顾问和工作组。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英文版报道，此举是中国加强国际合作的一部分，目的是提升全球公共安全。但是台湾国防部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表示，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在于建立全球情报网络。他指出，自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共公安部更开始系统性地培训外国警察， 特别是在中亚国家，这种培训不单只包括远景训练，还涉及公安、检察和调查部门的各类课程。事件与分析说，中共希望通过与外国远景建立关系，逐步扩展它的情报收集和全球网络。事件与进一步解释，中共的培训计划首先是为了在海外建立情报合作关系，逐步推进情报网络的建立。这种做法类似建立同窗情谊，通过与外国警员的密切合作，逐步将中共的情报需求和安全利益融入到合作国家的安全体系当中。此外，南非特警部队的成员曾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接受培训并取得认证，显示出中共公安部在国际培训领域的影响力和成熟度。中共还在联合国认证的全球维和远景培训中取得了重要地位，标志着它的国际化步伐的进一步推进。中共的培训计划不单只涉及远景技能的提升，还与其他全球战略密切相连。事件与指出，中共在中亚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类似准军事网的保安网络。这些私人保安公司虽然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但实际上由中共政府控股，成员多数是退役的武警和员警，具备多种专业技能，包括拆弹和军事操作。这一种准军事网的建立，令中共在中亚地区具有了准军事介入的能力，并为未来的军事和情报活动铺平了道路。中共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的军事设施以及联合边界巡逻的尝试，都表明了它在区域内的战略布局。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通过培训外国警察，可能会输出它的极权体制的治理模式，影响民主制度。旅美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中共的公安系统不单只是执法机构，更是党的维稳工具。它的国际合作中的极权特性可能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通过与外国远景的合作，中共可能会推广它的治理方式和意识形态，影响目标国的政治稳定和安全政策。此外，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游志伟提到，中国在提供警务合作时，可能会通过资料传输和监控技术扩展对目标国的情报获取能力。目前中共在国际警务合作中的影响力引发了各国的警惕，例如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对中共的警务合作持谨慎态度，担心中共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或影响当地政治。非制总理曾公开表示对中国远景在该地区的存在表示担心。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扩展情报网络的意图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背景下，中共的全球布局引发了对其国际影响力和地缘政治意图的广泛关注。中共公安部计划通过培训外国警员来扩展它的国际影响力和情报网络，这个标志着中共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中的新进展，同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意图和可能后果的深刻担忧。随着中共继续推进它的国际化战略，全球各国都在保持警惕，关注它对国际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潜在影响。9月16号，欧洲联盟产业政策与内部市场事务法籍执行委员布雷顿突然宣布辞职，引发广泛关注。布雷顿辞职的原因是对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要求法国撤回他继任提名的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随后确认将提名外交部长塞茹尔内接任布雷顿一职。总统府外例社工指出，塞茹尔内符合所有必要标准，并强调他在领导欧洲议会自由派党团复兴欧洲方面的经验。马克龙办公室进一步表示，塞茹尔内的任期将聚焦于布雷顿所关注的领域，包括产业和技术自主与欧洲竞争力 这些议题亦是马克龙非常关注的重点。马克龙亦对布雷顿在推动欧盟数位自主政策方面的贡献表示感谢，特别是他在推动欧盟数位服务法和数位市场法方面的努力。布雷顿在欧洲国防产业及技术基础的支援，以及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维护欧盟单一市场的工作，亦得到了高度评价。在布雷顿的突然辞职和塞茹以内的接任，将对欧盟的产业政策和市场事务产生重要的影响。德国柏林从9月16日起恢复了所有边境的管制措施，为期6个月。这一决定目的是应对非法移民问题以及近期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这次管制措施将覆盖德国和邻国所有边界，包括波兰、捷克、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丹麦的接壤地区。除了对已经实施检查的国家，新的援境检查点亦将增设在其他边境，以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打击。虽然新根区原则上禁止在国内边界进行这类检查，但是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以设立为期6个月的临时检查，并可延长至2年。德国政府此举是为了应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和跨境犯罪。最致命的一次袭击发生在8月底，由一名叙利亚人实施，在索林根造成3人死亡，袭击被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此后，德国总理索尔茨领导的政府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德国政府解释说，这一措施是为了保护国内安全，特别是在当前的恐怖主义和跨境犯罪威胁下。虽然今年前8个月的庇护申请总数同比下降 21.7%， 内政部长费瑟亦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限期地接收难民。这个决定在欧盟内引发了广泛反响。欧盟委员会指出，这类边境管制措施必须严格保持例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 X 上说，欢迎索尔茨加入我们的俱乐部。与此同时，荷兰政府亦刚刚推出了限制避难的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但是这个决定亦遭到了邻国的强烈反对。奥地利内政部长警告说，维也纳将不接受因德国新管制措施而从德国回来的人。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解决办法不应该是单方面取消申根协议，将负担转嫁给同欧洲以外接壤的国家。波兰内政部长谢莫尼亚克则批评这一措施，说他将影响几百万波兰公民，亦会影响德国人，并损害了申根地区欧盟伟大的成功故事。德国的边境管制措施亦引发了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跨境工作者的担心。同丹麦接壤的德国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恩州的丹麦少数民族党派 SSW 批评说，柏林的决定将对每个过境的12,800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近期香港高等教育院校爆出大陆学生利用虚假学历获取硕士入学资格的丑闻，涉及人数已经超过20人。香港八大教资会资助之一的大学调查发现，多名大陆学生以虚假的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成绩抢手海外代考 IELTS 成绩等获取硕士入学资格，部分人已经就读一年。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这次造假行为不单止限于硕士阶段，还已扩展到本科阶段。调查显示，有多名大陆生以虚假的学业成绩和英语考试证明申请入学。本月初，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证实，查获约30名硕士生采用假学历申请入学硕士。院方仍然在进一步调查中，预计人数还会上升，最终可能多达80-100人。而警方调查发现，涉事学生都是中国籍。这一事件不单止揭示了香港高校在审查学生申请中的漏洞，亦反映了大陆学生在面对就业市场压力时，选择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海外高校的现象。近期兰州大学的资料显示，研究生数量首次超过本科生，暴露了教育体系中 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对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人数超本科生的情况，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讨论，亦有人认为这个是因为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很多本科生选择继续深造以缓解就业压力的结果。
中网络热议川普二度躲暗海，蒋介石意外成偶像。加拿大学者巴里斯访台遭中共使馆干预。加国正在关闭移民大门，几个个案引关注。美联邦法院审理 TikTok 卖盘诉讼案。印核潜艇正式服役，美展示最新迫击炮系统。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第二次躲过暗杀袭击的消息，再次引发各界的关注。中国官媒报道下边，不少网民甚至怀疑川普自导自演。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人被剥夺选举权，至今仍然以中共运动式的政治斗争思路来看待民主选举，才会出现这样的观念偏差。同一时间，一部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关于必须铲除共产主义的言论的电视片被搬上网，却引起一众中国网友齐声叫好，反映了另一部分中国人清醒的认识。北京时间9月16号星期一一早，川普在佛州遭暗杀未遂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截至到当晚8点，中国网民的阅读量已经超过1亿1000万次。据中共官媒引述美媒的信息报道，嫌犯莱恩从高尔夫球场围栏伸出枪口的时候，即刻遭到美国特勤人员开枪制止并且逮捕的整个过程。即使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国微博网民成日已经开始大做文章。一向以爱国反美言论著称的网络大 V 赵胜华发表文章说，川普是被掌控美国政界的影子政府盯上，一次不得就来两次，两次不得就会有第三、第四次。另外有不少中国网民质疑今次枪击未遂的真实性，甚至说是川普自导自演，铤而走险冲选票。2024年9月15号，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高尔夫球场发生枪击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成员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外边的枪击现场展开调查。对于中国网民的反应，在澳洲布里斯本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有关今次暗杀未遂事件是自导自演的种种阴谋论，应该是中国网络煽情的专利，其他国家几乎听不到有这一类的揣测。他说，中共建政以来仍然未摆脱传统政治斗争的思维，而且多采取政治运动的治理模式，导致中国民众对政治人物缺乏信任。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会用一种极其怀疑的心态去看待其他不同的文化、不同价值观，他亦是会这样去解读美国的政治。不过同一时间，墙内抖音上一则蒋介石诉说若共产党掌控大陆的后果电视剧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评论区大陆网友纷纷对蒋介石的言论表达认可，表达一种极其清醒的认识。蒋介石在1927年曾经发动412事变，1930年至1934年主持五次围剿江西等地的红色政权。在电视剧集里面，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说，如果共产主义的阴谋得逞，那中国必将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所以我主张对外必须联络全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对内必须铲除共产主义活动。评论区中国网友纷纷留言支持支持，思想超前了，先生慎言讲得好，确实有眼光，大实话，太有道理了，局座高见，本人实名点赞。亦有好多网友疑似怕太敏感而被封号，纷纷留言表示是边个将这个影片放在我手机里面的，这个影片不是我主动刷到的，吓到我快啲下载咗， 这个影片估计到不到明日。我能够察到这个纯属意外。还有些网友表示我什么都没有，就算察到这条影片我也不怕。另外9月15号中共外交部两位发言人的旧影片被搬上网络，内容都是关于中国人信任政府的话题，引起反响。9月15号一位作者在抖音上发布影片，影片内容是2021年5月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2021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邀请台湾香港人士发言的时候说，中国民众对中共政府的信任度达 98%。 讽刺的是到9月15号晚黑8点，影片仅是发布10个钟头，热门评论点赞数已经上万，下边的评论都是质疑和嘲讽。大姐，你喝的是几多度酒？不怪得你可以当官。随即评论内容被清零。另一则影片中，赵立坚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在受访国中最高，引发大量网民的嘲讽。有网友表示，我爱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国亦爱我。目前这条影片已经被删除。外界认为川普二次被暗杀未遂，折射出中国民众被洗脑后的政治斗争思维。但是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反而更加清醒，反抗意识亦都越来越强。随着中共极端的政策导致民众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再想叫老百姓相信从前那套嘢已经不好使了。16号，渥太华大学教授巴里斯，曾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外交政策顾问，对加拿大《环球邮报》表示，他因为参加今年8月在台湾举行的海达格兰论坛而遭到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多种方式的施压。这个论坛由台湾政府资助，11个国家的15名政要参加，话题是2024印太安全对话。报道说加拿大的立场没有禁止公民访台，而中共政府对巴里斯的访台表示强烈反对。大使馆官员多次安排与渥太华大学见面，并向加拿大政府全球事务部提出抗议，企图干预他的访台行程。巴里斯表示他根本不将中共这种行为当一回事，对他毫无影响，因为渥太华大学完全支持他。中共的举动很大程度具有表演性，就好像中共抱怨加拿大的海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样，但这个是中共标准的恐吓手段，对比较脆弱的组织或者个人可能会产生压力。巴里斯在出发之前，大使馆官员尝试多次联系他，在参加海达格兰论坛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与会者说亦收到了驻各国中共大使馆的信息。今年7月在台北举行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峰会，有23个国家参加，至少有8位议员在出行之前遭到中共施压。瑞典自由党议员发文表示必须严肃看待这件事。荷兰议员就说，我还是来了，不能够给中共政府决定其他国家的议员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罗马尼亚议员则在社交平台上说中共政府是恶棍。加拿大方面正在削减移民的准入程度。媒体指出在今年7月份被加拿大拒绝入境的人数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高。2024年的拒绝入境平均值比2020年增加 200%。前7个月的拒绝人数同比增加 20%。同时当局开始打击低工资的外国临时工滞留。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影响入境加拿大的因素有很多，政府部门的职责、政策和做法一直是评估来加拿大的人员可以入境的程度，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加拿大政府谴责不良行为者一直在利用规则诱骗外国公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滞留在加拿大工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企业需要投资培训和技术，而不是增加对低成本外国劳动力的依赖。公众号《美加双城记》的评论文章指出，近期出现的一些真实个案引人反思。在疫情开始以后，加拿大 Tim Horton 这样的速食店绝大部分换成了印度年轻人做服务员。 Costco 超市的试食站点员工亦都变成了印度等国人群居多，而加拿大本土的低收入者难以同新移民竞争。对于雇主来说，他们的薪水很低，亦不需要很多培训就可以入职，特别是印度年轻人由于使用英文可以适配很多的职务。从2005年至今不够20年，加拿大接受了390万新移民，而加拿大的总人口不够4000万人。仅是去年一年，加拿大就接收了超过100万的留学生。而在美国，同年的留学生人数是150万人，但是美国的人口数是加拿大的9倍。美加双城记认为，对于加拿大当地人来说，很多问题可能并不完全是新移民造成，但是可能会归咎于新来的人群导致反移民的浪潮变得猛烈，推动自由党政府不断地收缩移民留学政策。从去年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大的限制政策出炉，下一轮选举可能会造成加拿大历史的转折。在最近，很多加拿大省份的移民计划暂停或者是取消，已经令人感觉到寒意。后边5到10年的时间，这条路会越来越窄。第几元报道，16号，美国联邦上诉法庭审查两党议员推动的全国 TikTok 禁令。TikTok 试图说服法院，这个禁令要求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限期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这个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NBC News 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庭的三位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拜登总统今年4月签署的 TikTok 出售或禁止法案违宪。以后法案最早将在今年1月生效，但在 TikTok 禁令进入法庭审理期间，以后法案实际上处于暂停的状态。以后法案在两党支持下迅速在国会获得通过。拜登总统已经在今年4月签署成为法律，并且规定字节跳动必须在270日内撤资。这家公司认为撤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个意味着这项法令实际上等于在全美禁止它的影片共享平台。但是多数两党议员都担心中共可能利用这个应用程式收集美国人的资讯，并传播虚假资讯。之前 TikTok 曾经发生多宗重大侵犯个人资讯的事件，加深了外界对它的安全疑虑。2022年6月 TikTok 承认它的中国总部员工曾经多次存取美国用户数据，之后又爆出 TikTok 的美中两地员工不当追踪西方媒体记者的用户资料。近年更加有离职的前员工表示，他们担心中共政府可能利用 TikTok 作为一种特洛伊木马，通过筛选他收集的大量数字数据来监视美国人。今年早一点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密歇根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中共当局理论上可以操纵 TikTok 的演算法，这些演算法可以用于传统的间谍活动。21位现任共和党州检察长亦支持这一项禁令，说 TikTok 是对美国消费者的独特威胁。对这件事，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评论说，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其实我们在11月的大选就会看到它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实抖音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在美国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因为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听从中共的。所以无论是字节跳动或是 TikTok，他们的律师怎么说，其实他都没有说真说话，因为中共的法律是要控制任何公司他们操控的数据。而且我们多次看到国家媒体有曝光，在中国这个就是字节跳动的员工，他们可以随意查看美国的这些在 TikTok 上的数据，这个只是一点。 David Zhang 还认为 TikTok 的算法是有意压制某些话题。还有一点，就是 TikTok 通过它的算法这一点，虽然它的律师说这个算法是基于美国的数据，但实际情况我们看到它的算法是有意压制某些话题。就讲在香港和中国问题上，它压制这些话题的传播率，那这一点其实就变相起到一种洗脑的作用。它想给年轻人看到的一些话题，它会加大去扩张这些传播力， 通过他的算法等更多人看到，令到他们痴迷于这些。而一些很重要的话题，包括美国大选、中美关系方面，他可能会通过 recommendation 控制内容的传播。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内容审核方面。同时 David Zhang 还提到 TikTok 已经被青少年造成非常大的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还有第三点，其实抖音现在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精神鸦片，它已经被青少年造成非常大的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所以在这三点上，我认为抖音现在所做的这种法律诉讼是遵循美国的法律，但是它也只是拖延时间。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报道就是说，上诉法庭的法官并不认为抖音的说辞可以说服他们，所以我相信最终抖音还是会被禁。但是由于美国大选，我认为可能到明年之前抖音还是不会被禁，所以我认为它的伤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中共地缘威胁加剧的情况下，印度军方正式实现核武三位一体。9月16号消息，印度海军第二艘核子动力弹道导弹潜舰阿里哈特号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服役，强化了印度在印太周边的军事威慑能力。这个是为了应对中共等国带来的潜在风险。CNN 指出，印度阿里哈特号核动力潜艇成为印度第一艘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艇，也是第二艘歼敌者级潜艇。这艘潜艇的排水量是6000吨，可以携带四个装有核弹头的印度国产 K-15 海洋弹道导弹，射程750公里。印度防长辛格在阿里哈特号的服役首日仪式上边说，借助核潜艇的支持，印度将能够在印度洋地区建立战略平衡。这个做法目的是建立核武威慑，防止北京采取海洋敌对行动。中印两国由于藏南边境争议，双方关系处于僵局。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总监舒斯特指出，印度的潜艇目前无法通过孟加拉湾北部沿海的浅水海域，所以从印度洋打击中印边境的中国目标仍然很困难。美国联邦核子资讯计划副主任科尔达表示，印度的核武威慑仍然处于最初起步的阶段，但是莫迪政府准备部署以核潜艇为核心的先进海军核武力量，最终目的是将中巴两国的军事目标纳入打击范围内。美方研究员认为，由于核潜艇维护需要多达一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如果印度想要维持核潜艇的威慑力，那这个国家拥有四艘核动力潜艇的时候，在一年的任何时期，印度都可以维持海上的核武威慑。另一方面，在美国 Georgia 州莫尔堡的机动战斗指挥官会议上，美国陆军展示了120毫米的无快化炮塔迫击炮系统。这款高级武器可以远程控制，轻松安装在包括装甲车在内的各种平台上，拥有高机动性，能够提供直接和间接的火力支援。在展示期间，士兵多次执行火力任务，展示了它多轮同时打击的能力。这款系统允许最多6发炮弹同时击中目标，功能迅速而且致命，并且由于远程遥控的参与，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操作员暴露。美国陆军指出，新研发的系统目的是提供更强的火力支持，同时保护士兵免受爆炸过压和噪音的影响，提高了美国部队生存能力、机动性和打击能力。未来这个系统将能够整合入美国军事行动，同时国际社会对它的兴趣也都在增加，预计这种新型系统将会提供给美国作战部队以发展它的潜力。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